仲尼称易经有君子之道四象，说占卜的人崇尚占筮。占筮是先王用来判定祸福，决断嫌疑，暗中求助于神明，从而预知未来事物的方法。至于阴阳推步的学问，常常出现在古籍记载中。然而那些神异经书、怪诞简牍、预测精绳，所避在神灵的府库，封存在瑶坛之上的，无法窥见。至于河图、洛书的文字、龟龙背负的图、姬子的法术、狮况的书籍、韦后的部类、前爵的符命，都是用来探索深奥幽隐、参验人间事物的，时常有可听闻的。其流派又有风角、遁甲、七正、元气、六日七分、逢瞻、日者、挺砖、须臾、孤须等法术，以及望云省气、推究祥瑞灾异，有时也能在事情上见效。但这些道术隐微深远，玄奥难寻根源，所以圣人不谈论怪神之事，很少说及性命。有时开启末流而抑制其端绪，有时用委婉言辞来彰显其义理。这就是所谓可以让百姓按照去做，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。汉代自武帝开始颇喜好方术，天下怀藏道义的人没有不带着册书、拍着手掌、顺着风向前来投奔的。后来王莽假借符命到光武帝时，尤其相信谶言，世人屈服时疑的都驰骋穿凿，争相谈论。所以王良、孙贤因名字应河图谶，越级登上三公之位。郑兴、贾逵因复同而显扬，桓谭、尹敏因违背而沦落失败。从此学习内学，崇尚奇文，重视艺术，在当代不乏奇人。因此通儒硕生愤恨其奸诈妄诞不经，慷慨上奏议论，认为应当收藏并弃。子长也说，观看阴阳之书，使人拘束而多忌讳。大概就是因为这个，事物有所偏颇，不能没有遮蔽。虽然说是大道，其障碍或许相同。比如诗的诗在于鱼，书的诗在于屋，那么术数的诗至于诡辩世俗吗？如果温柔敦厚而不愚，这是深通诗的人；疏通之远而不污，这是深通疏的人；穷极数理，知晓变化而不诡于世俗，这是深通术数的人。所以说，如果不是合适的人，倒不会凭空实行。想来大多迷失其统序，取舍颇为偏颇，甚至有的流荡荒诞也失当。中士张衡是阴阳之宗，郎以推究灾异征兆最为细密，其余也显著成为名家。他们的徒众也有雅才伟德，未必能穷尽技艺才能。现在选取其中推究变化特别擅长，可以宏大补助时事的人，因而合并表列如下。任文公，八郡阆中人，父亲任文孙通晓天官风角的隐秘要诀。文公年少时修习父亲的道术，周礼征召他为从事。哀帝时，有人说越西太守想要造反，刺史非常恐惧，派遣文公等五位从事巡视郡界，暗中侦查虚实。他们一同停在船舍，当时暴风突然到来，文公急忙跑去告诉各位从事赶快离开，说将有逆变来害人，于是起身驾车快速驱驰。各位从事未能自行出发，郡里果然派兵杀了他们，只有文公得以免祸。后来任至中从事，当时天大旱，文公禀告刺史说五月一日应当有大水，那变故已经来临，不可防救，应当让官吏百姓预先做准备。刺史不听，文公独自储备大船，百姓有的听说颇有做防备的。到了那天干旱酷烈，文公急忙命令快速装载，让人禀告刺史，刺史笑他。将近中午，天北云起，不一会儿大雨，到不时间水涌起十余丈，冲坏房舍，伤害数千人。文公于是以占卜之术驰名，被征辟为司空院。平帝即位，称病回家。王莽篡位后，文公推算数理，知道将有大乱，于是让家人背负百斤物品环绕房舍奔走，每天数十次，当时人不知其缘故。后来兵寇并起，那些逃亡的人很少能逃脱，只有文公一家老小背负粮食快步奔走，全部得以保全免祸。于是逃到子宫山，十余年不被兵革之祸。公孙述时，蜀地五旦山石头断裂。文公说：一，西周志士将死，我当应之。 从此常会及子孙，设酒食。之后三个月果然去世。所以亦不有话说，人文公智慧无双。郭宪字子恒，汝南宋人。年少时以东海王仲子为师。当时王莽任大司马，征召仲子。仲子想要前往。郭宪进谏说，李忠有来学习，没有去教授的道理。现在您比肩道术而畏惧权贵，我私下认为不可取。仲子说，王公极为尊贵，不敢违逆。郭宪说，现在正面临讲习学业，暂且完成此事。仲子听从了他，到傍晚才去。王莽问，你来怎么晚了？仲子详细用郭宪的话回答，王莽暗中感到奇异。到后来王莽篡位，任命郭宪为郎中，赐给衣服。郭宪接受衣服后烧掉，逃到东海之滨。王莽非常愤怒，讨伐追逐，却不知其所在。光武帝即位，访求天下有道之人，于是征召郭宪任命为博士。在升迁，建武七年代替张堪任光禄勋，随从皇帝到南郊祭祀。郭宪在位，忽然回头向东北含酒喷了三口，执法弹劾他不敬。皇帝下诏问其缘故，郭宪回答说，齐国失火，所以以此验胜。后来齐国果然上报火灾，与南郊祭祀同一天。建武八年，皇帝西征韦萧。郭宪进谏说，天下刚刚平定，车驾不可轻动。郭宪于是挡在车前，拔出佩刀斩断车引。皇帝不听从，于是上笼。其后引穿兵器，皇帝才回驾而还。皇帝叹息说，悔恨不用子恒的话。当时匈奴屡次侵犯边塞，皇帝以此为忧，于是召集百官廷议。郭宪认为天下疲弊，不宜兴师动众，见争不和，于是伏地瞠目眩昏冒，不再说话。皇帝令两位郎官扶他下殿，郭宪也不跪拜。皇帝说，常听说关东公公郭子恒，果然不虚。郭宪于是因病辞退，死在家中。许阳字伟君，汝南平舆人。年少时喜好术数。王莽辅政时征召为郎，逐渐升迁为酒泉都尉。到王莽篡位，许阳于是改姓名为乌衣，逃匿到其他地界。王莽败亡后才回到乡里。汝南就有红戏碑，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奏请毁坏他。建武年间，太守邓臣想要修复其功，听说许阳通晓水脉，召来与他商议。许阳说，从前成帝采用方进之言，不久自己梦见上天，天帝发怒说，为什么毁坏我的卓龙渊？此后百姓失去其力，多导致饥困。当时有谣歌说，拜我碑者翟子威，给我大豆，煮我玉葵，反反复复，碑当覆。从前大禹掘开长江，疏导黄河，以利天下。民府现在心力废业，富国安民，童谣之言将在此应验。诚心愿意以死效力。邓臣非常高兴，于是任命许阳为都水院，让他主管此事。许阳依据地势高低，筑堤塘400余里，数年才建成。百姓得其便利，连年大丰收。起初豪强大姓借碑塘工程之便，争相想在其中谋利，许阳一概不听，于是他们共同诬陷许阳接受贿赂。邓臣于是收捕许阳下狱，但刑具总是自行解开。玉立恐惧，急忙禀告邓臣。邓臣惊讶说，果然冤枉。太守听说忠信可以感动神灵，现在应验了。当夜放出许阳，遣送回家。当时天色非常阴暗，道路中好像有火光照射他，当时人感到奇异。后来因病去世。邓臣在都宫为许阳立庙，图画形象，百姓思念他的功绩，都祭祀他。高获字敬公，汝南新溪人。为人额头像泥鳅，脸方正。年少时游学京师，与光武帝有旧交，以司徒欧阳涉为师。欧阳涉下狱当判决，高获头戴铁冠，带着斧头和砧板到宫阙请求赦免欧阳涉。皇帝虽然不赦免，但引荐他，对他说，进宫，朕想用你为例，应当改变往常的性情。高获回答说，臣的性情受制于父母，不可在陛下面前改变。出去便告辞离去。三公争相争毕，他不应召。后来 太守鲍玉请高货已经到门口，鲍玉令主簿去迎接，主簿只派齐力迎接他，高货听说立即离去。鲍玉派人追请高货，高货回头说府君只是被主簿所欺，不值得与之交谈，于是不留。当时郡境大旱，高货平素擅长天文，通晓遁甲，能一识鬼神。鲍玉亲自去问他如何能得雨，高货说赶快罢免三部都邮，民府应当自己向北出去，到三十里亭雨可以求得。鲍玉听从了他，果然得大雨。每次巡视蜀县，总在里门平视之境。高货于是远逃到江南，死在石城。石城人思念他，共同为他立祠。王乔，河东人，显宗时任叶县县令。王乔有神术，每月初一和十五常从县里到朝廷朝见。皇帝奇怪他来的频繁，却不见车马，秘密命太史四望他，说他在将要到时，总有双符从东南飞来。于是等符来时，张开网捕捉，只得到一只鞋。于是诏令上方查验，则是四年中所赐给尚书官署的鞋子。每当朝会时，叶县门下的鼓不羁自鸣，声音传到京师。后来天降玉官在堂前，官吏百姓推牌，始终不摇动。王乔说天帝单独召我吗？于是沐浴穿戴后睡在棺中，盖子便立即覆盖。过了一夜，葬在城东，土自然成坟。那天夜里，县中牛都流汗喘发，而人没有知道的。百姓于是为他立庙，称叶君祠。牧守每次入囚都先拜谒他，官吏百姓祈祷无不应验，如果有违犯也立即能为祸。皇帝于是迎娶他的鼓放在都亭下，再也没有声音了。有人说这就是古代仙人王子乔。谢衣无字姚青，会稽山阴人，年少时为郡吏，学习风角战后，太守第五轮提拔他为都邮。当时乌城县长有贪赃之罪，第五轮派他查办其罪。谢衣无道县，没有验证，只是望着官阁府邸哭泣而回，全县惊怪，不知他做什么。等回来禀告第五轮说，我私下用帐后知道县长当死，近则三十日，远则不过六十日，游魂苟延残喘，不是刑法所加，所以不逮捕他。第五轮听从他的话，过了一个多月，果然有一马带着县长应寿，上书说报卒。第五轮因此更加礼遇信任他，被举荐为孝廉，任寿张县令，逐渐升迁为荆州刺史，又升任巨鹿太守。所到之处爱护养育百姓，有善政。到第五轮任司徒，让班固写文章推荐谢衣吾，说臣听说姚任用计气，正是兴隆天下太平，顺任用高尧，正是达到雍熙殷周，虽有高宗昌发等君主，还依赖傅说吕望的计策，所以能隆重其事业，确实符合中正之道。我私下见巨鹿太守会稽谢衣吾，出自东周，那里土地荼泥，而英姿挺拔特出，奇伟秀逸，才能兼备四科，品行包罗九德，仁德足以济时，智慧周知万物，加上年少时承受儒雅，蕴含六经，推考心度，综合校定图录，探求圣贤隐秘，观察变化力争，占天之地，与神契合，依据其道德来治理王室。从前为下级属僚，与臣共事，奋起忠义的操守，亲身实践始于的节操，督察臣的严刚，勉励臣的懦弱，得以免罪，实在依赖他的功勋。到其因选做县令，恩惠遍布百里，降服其意，教化如神，极致治理荆州，威德施行于邦国，奉法施政，有周赵的风范，居节俭守约束，继承公义修的操守，考核功绩拣选才能，为外台之表率，听声察时为九伯之冠，升任镇守巨鹿正是合于时庸，德量计谋有伊尹吕望管仲晏婴的才能，阐发弘扬道义奥妙，同史苏金房一类，虽然勤勉于公事，而身出新颖，不追求名利以求声誉，不奔走以邀宠，心存退隐，志在积山，比之古代贤人确实有等次，取之于今世超然绝俗，实在是社稷的圆规，大汉的栋梁，应当提拔，使他登三公之位。 上能使三臣顺应立相，下能使五品在家时得以训导，必定招致吉祥昌盛的福庆，不仅仅是循法奉职而已。臣愚顽奴钝，才能不及其类，空受俸禄，居位失职，日夜戒惧，愿祈求退职，改授给夷吾。上以光耀七耀之名，下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，或许使微臣能免于罪过悔恨。后来在春季巡视时，乘坐柴车，随从两名使员，冀州刺史弹劾他仪容秩序失当，有损国典，降职为下邳县令。预先指定死亡日期，按时果然去世，告诫他的儿子说，汉末将乱，必定有挖掘尸骸暴露之祸，让他悬棺下葬，目不起坟。当时博士渤海郭奉也喜好图谶，善于解说灾异，吉凶占验，自己预先知道死期，预先令弟子购置棺材装殓之物，到那天便去世了。杨由字哀侯，是蜀郡成都人，年少时学习易经，并通晓七政、元气、风云战后之术，担任郡文学院。当时有只大鸟夜晚停在仓库楼上，太守连范就此询问杨由。杨由回答说，这占卜预示郡内会有小规模兵乱，但不会造成大害。过了20多天，广柔县蛮夷反叛，杀伤长官，郡里动用库兵攻打他们，又有风吹动萧下的木片，太守就此询问杨由。杨由回答说，不久会有人进献果实，颜色是黄红色。不久武官院献上几包橘子。杨由曾跟人饮酒，命令驾车的人说，酒如果斟了三遍，就应该赶紧备好车马，不久就快速离开。后来主人家有斗殴致死的事件，有人问他怎么知道，杨由说，刚才社树上有斑鸠争斗，这是兵贼的征兆。他的话大多应验。著有10多篇文章，名为《齐平》。在家中去世。李南字孝山，是丹阳句容人，年少时专心学习，精通风角之术。和帝永元年间，太守马棱因盗贼案件被征召，将要押送廷尉，官吏百姓不安，李南特意前去拜见祝贺。马棱心中恼恨，对李南说，太守无德，现在即将获罪，而你反而来祝贺吗？李南说，早晨有疾风，明天中午应有好消息，所以来庆贺。第二天早上，马棱盼望着时间过去，以为没有应验，到了傍晚才有一使带着诏书赦免马棱的罪。李南问使者迟迟才到的原因，使者说，刚才渡晚陵普里航时，马扭伤了脚，所以没能快走，马棱才信服。后来被举荐有道，征召到公府，因病未能赴任，在家中去世。李南的女儿也懂得家传之术，嫁给游泉县人为妻。早晨到厨房，突然有暴风，妇人便上堂向婆婆请求回娘家辞别父母，婆婆不允许，她就跪下哭泣说，我家世代传承术数，暴风突然吹起，先吹造突河井，这预示或是将降临到主吹的妇女身上，我将要死亡的征兆。于是说出她死亡的日子，婆婆让她回娘家，到期果然因病去世。李和字孟杰，是汉中南郑人，父亲李协以儒学著称，官至博士。李和继承父亲学业，在太学游学，通晓五经，擅长和风星之术，外表质朴，没人了解他。县里征召他担任幕门后吏。和帝即位后，分别派遣使者都穿着便服单独出行，各自到州县观察采集民风歌谣。有两个使者将要到义部投宿在李和的后舍，当时夏夜露天而坐，李和仰观天象，问道，二位从京城出发时，是否知道朝廷派遣了两位使者？二人沉默，惊讶地互相看着说，没听说。问他怎么知道的，李和指着星星说，有两颗使星向益州分野移动，所以知道。3年后，其中一个使者被任命为汉中太守，李和还在做小吏。太守惊叹他隐藏的德行，征召他担任护曹使。当时大将军窦宪娶妻，天下郡国都有李庆，郡里也派使者。李和进谏说，窦将军是皇后亲戚，不修礼德，专权骄纵，危亡之祸很快就要到来，希望冥府一心向着王室，不要与他交往。太守坚持派使者，李和不能阻止，请求自己出行，太守同意了。李和就在所到之处停留拖延， 来观察事态变化。走到扶风时，窦宪被迫回到封国自杀，党羽全部被诛杀。凡是与窦宪交往的都被免官，只有汉中太守没有牵连。李和年中举孝廉，五次升迁至尚书令，又被任命为太常。元初四年，接替元敞任司空，多次陈述朝政得失，有忠臣节操。在位四年，因请托事件被免官。安帝驾崩，北乡侯即位，李和又担任司徒。北乡侯病重时，李和暗中与少府河南逃犯步兵校尉赵植谋划立顺帝，恰逢孙承等人事先成功，所以李和的功劳不显扬。第二年，因官吏百姓疾病，又有灾疫，李和被赐册免官。将作大将翟仆上奏李和暗中策划大计，以安定社稷，于是记录他暗中谋划的功劳，封李和为摄都侯，他辞让不接受。八十多岁，在家中去世。门人上党冯胄独自穿丧服，服新丧三年，当时人感到奇异。冯胄字士威，是冯奉氏的后代，常仰慕周伯况、闵仲枢的为人，隐居山泽，不接受征辟。李和的儿子李固已见于前传。弟子李立，字季子，清白有节操，博学善于交往，与郑玄、陈济等人结交，担任新城县长，为政崇尚无为，也喜好方术。当时天下大旱，唯独县界内下雨，官至奉车都尉。段义字元璋，是广汉新都人，学习易经，精通风角。当时有人来跟他学习，即使还没到，他必定预先知道那人的姓名。曾告诉守经吏说，某日应当有两个学生挑着担子打听段义住处，希望告诉他们。后来果然如他所说，又有一个学生来学习多年，自认为大致掌握了重要法术，告辞回乡。段义为他调和膏药，并写简书封在竹筒中，告诉学生说有急事打开看。学生到家门与吏争执渡河，经吏打破随从的头。学生打开竹筒得到书，上面说到家门与吏斗殴头破的，用此膏药包裹。学生照他的话做，受伤者立即痊愈。学生感叹佩服，于是回来完成学业。段义于是隐居藏匿踪迹，在家中去世。廖福字文起，是汝南平舆人，学习韩诗、欧阳尚书，教授学生常有几百人。父亲任北地太守，永初年间因羌人攻陷郡城被下狱死。廖福感叹父亲因法丧身，害怕做官。扶桑期满后叹息说，老子有言，名声与身体哪个更亲近，我难道要追求名声吗？于是断绝世俗之志，专精经典，尤其通晓天文，称为风角推步之术。周郡公府征召都不应，有人来问灾疫也不回答。廖福预知年荒，就聚集谷子几千斛，全部用来接济宗族姻亲，又收葬因瘟疫死亡而无人收敛的人，常住在祖先坟墓旁，从未进入城市。太守叶焕以前是学生，跟廖福学习，后来到郡任职，还没到先派吏员修门人之礼，又想提拔廖福的子弟，廖福坚决不肯，当时人因此称他为北郭先生。八十岁时在家中去世。两个儿子廖孟举、廖维举都知名。哲相字伯士，是广汉洛人，他的先祖张江被封为哲侯，曾孙蛇国任御林太守，迁居广汉，因而以封地为氏。哲国生哲相，哲国有财产两亿，家童八百人。哲相幼年有人心，不杀昆虫，不折断嫩芽，能通经世义，喜好黄老之言。哲国去世后，有感于多藏后王的道理，于是散发金帛资产，周济亲疏。有人劝谏蛇相说，你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，孙辈满堂，应当增益产业，为什么做事资产耗尽呢？哲相说，从前斗子文有言，我是在逃避灾祸，并非逃避财富。我家积累财富已久，盈满的灾祸是道家所忌讳的。如今世道将衰，子孙又不贤，不仁而富有，叫做不幸。墙有缝隙又高，崩塌必然迅速。有智慧的人听了，都佩服他。哲相预知自己的死亡日期，召来宾客酒足饮食诀别，忽然去世。当时84岁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 几个儿子衰败，果然如他所说。樊英字季琦，是南阳鲁阳人。年少时在三府从师学习，学习经世易，兼通五经，又擅长风角、星算、河洛、七纬、推步灾易。隐居在湖山之南，从各地来学习的人众多。周俊前后礼请不应，公卿举荐贤良方正有道都不去。曾有暴风从西方刮起，樊英对学生说成都市火势很旺，于是含口水向西方喷去，并让人记下日期时间。后来有客人从蜀都来，说那天大火，有黑云突然从东方升起，片刻大雨，火于是被扑灭。于是天下人称赞他的法术。安帝初年被征召为博士，到建光元年又下诏公车赐册书，征召樊英及同郡孔乔、李炳、北海郎宗、陈留杨伦、东平王府六人，只有郎宗、杨伦到洛阳，樊英等四人都不去。永建二年，顺帝以册书背礼，用玄勋征召他，又坚决推辞说病重，于是下诏严厉责备郡县，用车载他上路。樊英不得已到京城称病不肯起来，于是强行抬入殿中，仍然不肯以礼屈从。皇帝发怒，对樊英说，朕能让你活，能让你死，能让你跪，能让你贱，能让你富，能让你贫，你为什么怠慢朕的命令？樊英说，臣受命于天，活着尽天年是天意，不能尽天年也是天意，陛下怎么能让我活，怎么能让我死？臣见暴君如同见仇敌，站在他的朝廷尚且不肯，难道能让我显贵吗？即使处于平民行列，住在陋室之中，安然自得，不交换万圣之尊的快乐，又怎么能让我卑贱呢？陛下怎么能让我贵，怎么能让我贱？臣不合理的俸禄，即使万中也不接受，如果能实现志向，即使一箪食也不厌弃。陛下怎么能让我富，怎么能让我贫？皇帝不能使他屈服，但敬重他的名声，让他出宫到太医处养病，每月送羊酒。到四年三月，天子为樊英设坛席，让公车令引导，尚书在前引路，赐给几丈，以师父之礼对待，询问朝政得失。樊英不敢推辞，被任命为武官中郎将。几个月后，樊英声称病重，下诏任命为光禄大夫，赐告归，让所在地方送谷千斛，常在八月送牛一头，酒三壶，如果有不幸，用钟牢祭祀。樊英辞位不接受，有诏书小谕旨意，不听从。樊英最初被征召时，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不会屈制，后来回答提问，又没有奇谋深策，谈论者感到失望。当初河南张凯与樊英一同被征召，之后对樊英说，天下有两条路，出仕与隐居。我之前认为你的出仕能辅佐这个君主，拯救这些百姓，可你起初以不平凡之身激怒万圣之主，等到享受绝路，又没听说有匡扶旧制的方法，进退都没有依据了。樊英计善术数，朝廷没有灾异，诏书就下来询问变赋的效果，他所说大多应验。当初樊英著一章句，世人称作樊氏学，用土伟教授学生。尹川陈时年少时跟樊英学习，曾有一次生病，妻子派婢女拜问，樊英下床回拜，陈时觉得奇怪而问他，樊英说妻子是平等的人，共同奉行祭祀，按理没有不回拜的，他如此恭谨。七十多岁时在家中去世，孙子樊陵灵帝时因谄媚宦官任司徒，陈俊细寻学传樊英的学业，官至侍中。论曰，汉代所谓的名士，他们的风度可知，虽然宽严取舍，时有不够纯粹之处，但刻意修饰情貌，依靠道义以成就身价，不能通晓事物之理，弘扬实务。到征召樊英杨后时，朝廷如同等待神明，等他们到了，最终没有奇异表现。樊英名声最高，受到的诋毁也最深。李固、朱穆等人认为处事纯粹是盗取虚名，无异于实用，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。然而后来者仰慕他们而成名，君主礼遇他们而得众人拥护，推究其无用，也就是他们被用的原因，那么他们的有用或许归于无用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文采焕发， 有时不合时用，根植于礼乐或流于末节而疏远。道陶冶静身，美化心性，使人们遵循而不知其原因，难道不是道超越实用，与常规习俗相违背吗？而有人忽视不实践的地方，空谈无用的功效，乃至讥诮远术，排斥国华，认为权谋诈术可以挽救衰败，文律足以达到太平，智谋近于猜察，道术止于法令，即使有益于万事，也将与夷狄相同。孟轲有言，用华夏改变夷狄，没听说用夷狄改变华夏，何况还有魏晋的呢。